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快一年又过去，那也到年终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圣诞节其实是一个让人很喜乐的日子，我们看见许多公司、许多机关还有学校都休息，那么人就可以暂时的抛开了繁忙的工作，或去旅游，或可以享受一段很好的时光，亲情、友情等等。很多人也用送礼物来道贺，所以让我们人的心就觉得人间的这种亲情跟友情实在是何等的美。但是一个完美的圣诞节却不能够不让耶稣降生在世间这件事进入到我们心中。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宇宙间中间有神的存在，这种信念其实是天生的，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具有那个我们所谓的良心啊，良心里面的深处有的时候会见证说冥冥中好像有一位神。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话说举头三尺什么有神明啊，这个是一般的那个民间信仰的里面讲到，就明明里面就知道说有这位神的存在，但他们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位神。不只是从内心的深处这么见证，其实这种思想、这种信念外面也给我们一些的见证。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时候，那种创造的奇妙，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就不得不说一定有一位创造主。我们看不管你多有聪明、多有才能，你能够把晚霞画得多么漂亮，但是真正看到了晚霞的变化，你发现到人的画笔差太远了，那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一个景色。就好像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所说的，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虽然是如此，但人的苦恼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就想，这位神到底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所以人就有个共同的愿望，希望说这位神是我们能够摸得到，我们能够看得见，甚至我们能够听得到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上半段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进一步认识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用我们以为的智慧要想来认识这位神，但是却不认识神。为什么？因为人跟神之中间最少有四大鸿沟，让我们没有法认识神。我在一篇小的文章里面，那是焦元年牧师，他现在已经离开世间了，他写一个小品，他就讲到说这个四大鸿沟是人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逾越的。这很重要，我们好好想哪四大鸿沟让我们人没有办法来真正认为这位神。第一个鸿沟，大小的鸿沟。什么是大小鸿沟？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那么怎么可能让用有限的去涵盖这个无限，去认识这个无限？不可能。第二个鸿沟，空间的鸿沟。 神是无所不在，人呢却仅仅占了一小小的一点点的空间。无所不在的神，我们人是小小的空间，怎么能够去测度神的丰富呢？不可能。这个是讲到空间的鸿沟。第三个鸿沟是讲到时间的鸿沟。神是永远长存的，人呢非常短暂，而且必定会死的。人的一生多久？活到100岁就非常长的，对不对？跟这个永恒怎么比呢？所以谁能经历到神全部的作为？不可能。第四大鸿沟，实质的鸿沟，神是人，神是灵，人是我们这个肉身，这个物质的肉身。那么怎么能够了解神的奥秘呢？从灵跟人这样的来比较，根本这个实质上有极大的差别，没有办法 来认识这位神。所以人一直想说，这位神我能够看见，能够摸到，能够听到，那我就容易。但是我们看这大小的鸿沟，空间的鸿沟，时间的鸿沟，实质的鸿沟，这四个鸿沟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个神。圣诞节乃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日，他的降生不同于一切人的降生。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他在降生以前他已经就存在了，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道，这位神就存在了，就在那里了。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圣诞节乃是为了纪念这个道，借着童女玛利亚成了肉身。这个道，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人间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降生这个日子，无限的神进入到人这个有限的人。耶稣在无限的是神，但他可以道成了，成为人，成为有限的，所以突破了大小的鸿沟。无所不在的主住在一定的空间里面，他是神，无所不在，他现在进入到神的肉身，就住到这样一个空间里面，突破了空间的鸿沟。永恒的神进入到历史里面，耶稣基督来2000多年前进入到历史，他是永恒的神，却进入到历史这个时间的里面，所以突破了时间的鸿沟。灵跟肉，神跟人结合了，突破了实质的鸿沟。这是宇宙间最奇妙的事，怪不得我们看保罗讲大灾近前的奥秘，人与神之间这个鸿沟被耶稣的降生突破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可以实现。因为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我刚讲有那些鸿沟，对不对？但是耶稣的降生，你想我讲他突破了这些所有的四个鸿沟。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嘛，原来就是神拯救，他的意思神拯救。耶稣原本是神，从创世之前已经就存在了。耶稣跟父神跟圣灵共同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呢为了要救我们世人脱离罪的捆绑，恢复人跟神和好的关系，而且可以得到永生，因此他就成了肉身，取得我们人的样式来到世间，并且代替我们畏罪该受的刑罚。他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第三天又复活，成就了这个救恩。 所以耶稣他是救主，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些天使说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他就是这位救主。耶稣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的降生关乎全人类的，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神跟救主，他也不只是西方人的神跟救主，他是全人类的神跟救主。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赦免人的罪。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告诉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他来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而且我们看见，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我们的才能够得到神的赦罪。因为怎么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我想我们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就赐给我们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见有的时候讲，我怎么知道神爱呢？神爱我们呢？赐下他的独生子就证明他的爱。他的目的是什么？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而可以得到永生。只有我们亲自从心里相信他，接受他是神的儿子，并且接受他所成就的救恩，接受他赦罪之恩，那么我们过圣诞节才有真正的意义，并且有更大的喜乐。在圣诞节期间，我刚讲有些人借着在家里安静休息寻找平安，有些人借着旅游暂时忘记工作压力外面的纷争，想寻找一点的平安。但是真实持久的平安却是要从耶稣的恩惠里面得到。耶稣他是救主，因着他的赦罪，我们才会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才可能跟神和好，因此我们才有平安。我们刚所读的后面讲到什么？要叫我们得平安，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来的不止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否则我们最大的不安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罪引起我们心里面那种挣扎，那种不安。真正的平安要从耶稣的赦罪而来。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只是得赦罪之恩，而且我们也不会再被神来定罪。圣经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什么？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的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讲到神永不会舍弃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认罪悔改接受了救恩，罪得到赦免，他不会再定我们的罪，而且我们永远是他的儿女，他永远爱我们，因此我们才会有平安。耶稣是神，目前世界是让恶者暂时掌管，但是耶稣他来就要掌管这个世界，重新从恶者手中再把他夺回来。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他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让邪恶，让这恶者得逞，把他的恶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虽然会有苦难，但苦难的时候我们借着信靠他还是能有平安。面对苦难，因为我们可以信靠神，我们里面还是可以有平安。耶稣死后三天复活，进入了高天，成为大祭司，而且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就可以深深知道他会顾念我们。在我们忧愁的时候，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 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他，那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讲的。腓立比书继续四章记得什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要知道，耶稣借着自己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再被死亡所辖制，成为死亡的奴仆而惧怕。我们对死我们不再有惧怕，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得拯救，所以我们会有平安。耶稣降生在这个世上，把诸样的平安赐给信他的人，但是这个平安与世上的那些平安是不同的，是不受环境变迁的影响，而且是更持久的平安。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平安跟世人不一样的。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也说什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要真正信他和信他的话，所以我们需要照他所启示的话认罪悔改，接受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跟他发生关系，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平安。耶稣的降生使人类重新认识神的荣耀，找到这位真神。我们人类从始祖犯了罪以后，我们的灵就死了，我们就不再认识这位真神，我们是活在罪的痛苦的里面。所以人类虽然不断在那里想要发明一些什么宗教，不同的宗教啊，塑造一些不同的偶像去敬拜，当然我讲这个偶像不是金银宝、金银实木雕的，这个也是，但很重要的这边的偶像是人常常把什么放在你心中的首位，这就是偶像。所以人常常用很多的东西成为偶像，他可能不自私，有人是追求金钱，有人追求地位，有人追求权柄，有很多，甚至于你的配偶会成为你的偶像，你的父母、你的儿女，甚至你最好的朋友，还你喜欢的运动嗜好、电动玩具等等，可能会成你的偶像。所以这里要广泛的来看见，人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创造很多的偶像，但是却不知道真神是怎么样的，也没有办法真正解决罪的问题。你以为做功德、做好事就能够弥补罪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知善不行就是罪。在雅各书告诉我们第四章，知道好不做就是罪，那去做是什么？本分，没什么功德可言。所以人不可能拿这些来弥补你的罪，人对罪就束手无策。但耶稣的降生是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什么？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人想用眼睛看，想用手触摸，想要听到他所说的，没有办法。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父怀里独生子，把整个神表明给我们看见、听见，可以摸得着。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意思。耶稣从神的地位降为世人的地位，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表明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耶稣原来具有神的尊荣荣耀，却取了卑微人的样式，而且出生在非常卑微的马槽里面，使我们看见这位神何等的谦卑，何等的柔和。我们刚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竟然愿意让他独生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必须十字架上？圣洁的神，他绝对不容忍罪，而且公义的神对罪必须要审判。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公义，而且是何等的圣洁的这位神。其实在世上有四种人，第一种人是无神论者，他们活在自我的中间，一切靠自己，但是最后产生的是没有盼望，没有绝对的真理跟人生的意义，没有将来的盼望跟安全感。第二种人是相信有神，但却不认识真神，他们很虔诚，但因为不认识这位真神，这位真神，所以没有办法活出神所赐给他们那种新的生命，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丰盛、有盼望的生命。第三种人是相信有神，却不愿去寻找真神，不愿意跟这位真神有很正确的关系。其实这种人跟无神论者其实是差不多，跟他们有一样的人生结果。第四种人是找到真神，并与这位真神有生命的关系，这种人的生命会被真神改变，而且能活出神所赐的真正的平安、喜乐、丰盛以及有盼望的生命。接着耶稣，我们知道神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的恩典能够安慰我们，给我们永生，他的真理能够指教我们行走在正道上。所以神借着耶稣降世带给我们的是罪得赦免，有永生，不只是盼望，实质的有永生，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盼望，有真正的喜乐。在苦难中我们还是能够有喜乐，因为有神可以为我们的依靠，我们还有丰盛的生命。你想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礼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借着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界上，突破了认识神的四大鸿沟，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你和我找到这位真神，并且跟他有正确的关系，就是有生命的关系。在这个圣诞佳节里面，让我们应该再一次来思想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且把荣耀归给他，我们敬拜他，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他的降生是个多么大喜的信息，更清楚明白圣诞节的真正意义。我们一同祷告。 主被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到十四八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天使在这里报佳音，他告诉这些单纯的牧羊人不要怕，他所要给的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所有的人的。他告诉他们，在大卫城里为我们生了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何等的柔和谦卑来到世上，而且他告诉我们，在地上将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也就是信靠的人，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在这乱世不平安的时代，要真正的平安不容易，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在世上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谢谢主把这大好的信息给我们，也让我们把这个大好信息分享传递给我们周遭的所认识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同得这真正的平安以及永生永恒的生命。把这个教会仰望你，求你让教会成为一个愿意广传福音的教会，我们一同真实在一起，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